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我们经过漫长的学习，今天来到了整个旧约的最后一课了。虽然你可能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但其实呢，就这个课程本身的目标而言，我们还只是在半路上。这个课程的目标是透过知识的光照，认识神的荣耀，并且认识耶稣基督在救赎计划中的地位，以及旧约如何帮助我们认识新约。我们在过去的课程中可能已经看到了很多基督的荣耀和光照，虽然没有新约中的基督那么明显和直接，但是确实在那里。这样的背景对于理解新约圣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今天我们会学习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我要说明一下，虽然这卷书让我们看到神最后要带来的恢复是何等的荣耀，但书中也有非常压抑的信息。正如我们在前面的书卷中所认识到的，虽然被掳的百姓回到了应许之地，但是他们的本质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属灵的被掳仍然在继续。马拉基指出祭司和百姓当中常见的罪，也就是腐败的教导、离婚、虚伪和缺乏道德。虽然地理上的被掳已经结束了，但是属灵的真正的被掳还在继续。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先来看看马拉基书的背景。马拉基的年代和尼希米的年代是重叠的，大约是公元前五世纪晚期，也就是哈该和撒加利亚之后大约一个世纪。马拉基所关注的主要是神百姓中日益加增的世俗化，他们的心在转向世界而不再转向神。虽然他们已经回到了应许之地，虽然圣殿也被建成了，但是他们却在属灵上懒惰和冷淡了。我们都看得出来，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从年代次序来说，马拉基是旧约和新约之间400年沉默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先知，在施洗约翰之前再也没有其他的真先知了。更有意思的是，马拉基是在预言施洗约翰的事工，好像马拉基知道他自己是最后一个先知了一样。就像4:5说的，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离现在不远了。我们用这句话来总结马拉基书的主题信息：耶和华的百姓再次的逐渐远离神，所以耶和华需要再度来到他们中间。但是在耶和华到来之前，他要差派使者为他的到来而做好准备。马拉基书是一卷很奇妙的书，这卷书的结构也很特别，是我们前面其他书卷中没有看到的。这卷书的形式是耶和华与他百姓之间的6轮争辩，好像神的百姓把神带到法庭之上，并且指责神背弃了盟约，但是神却和他们调换了角色，很快百姓成了被告，神是指控他们的原告。我们从第1 十节到十四节开始，经文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贡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贡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非常强烈的警告，百姓认为他们可以从他们的羊群中选取那些有残疾的来献给神。他们认为只要完成宗教形式上的义务就足够了，但是神却说：你们不知道我是大君王吗？神的百姓不懂得尊敬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对神没有热心，把敬拜看作是无奈的义务。耶和华的话今天在这里有没有同样的责备我们呢？有没有责备听节目的朋友你呢？然而神的百姓失败的地方不仅仅是在宗教活动上，他们也背弃了神的盟约。在二章十一节，圣经让我们看到他们敬拜别神，而且他们娶外邦女子为妻。百姓指控神是不公义的。在二章十七节，百姓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神的回应是：公义终将来临。但是三章二节指出，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你要你的公义吗？要小心，因为我们都要面临公义的审判。三章九节说，神的百姓在抢夺神的物，因为没有把神当得的十分之一献给神。这也是对我们当中没有认真在金钱上奉献的信徒所说的。你有没有注意到经文中所说的是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贡物，而不仅仅是百分之十？神的百姓继续用言语顶撞神，他们认为神没有给予他们所需要的，所以神的百姓不想服侍他。神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请看第四章一到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宁静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读到了旧约圣经的尽头，我们看到神的愤怒，同时也看到神对他百姓的应许。神的愤怒和应许怎能并存呢？神说他的百姓会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但是他的百姓现在看来是没有能力的，只会背逆神和令神失望。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当然知道答案在哪里，答案在我们里面。耶利米书和西番雅书所应许的新造的心和洁净的舌头，答案也在我们外面， 以赛亚书受苦的仆人，撒加利亚书中的祭司和君王，但以理书第七章当中会驾云降临的人子。先知书给了我们很多线索和提示，却还没有让我们看到进展。我们看到罪人如何从创世纪三章犯罪直到如今，我们也看到神的应许从踩碎蛇的头这一个短短的句子到旧约的结尾时越来越明显的描述和美好的未来。神美好越来越清晰的应许和越来越令人失望的现实，在旧约的结尾时产生了鲜明的对比。神的百姓正陷入不道德、拜偶像、政治腐败等等的罪中，他们在政治上、属灵上都远离了神。然而我们也从中看到神的耐心，他出人意料的耐心，他继续保守他美好的救赎计划，尽管他的百姓一点都不配得。地理上的被掳已经结束了，70年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属灵的被掳仍然在继续，但以你所说的70个7才刚刚开始。马拉基这位最后的先知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4章4到6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首先，神命令他们要信实。还记得历代志中所讲到的立即的审判这样的一个原则吗？神仍然会要每个世代为他们的罪负责和承担后果，直到旧约的末尾也是如此。而最后的两句话是什么呢？旧约的结尾是一个警告，一个威胁，那就是咒诅遍地。这是对创世纪的立项工程，这是彻底的审判。离开了神的恩典，结果就是彻底审判。但是在这一彻底审判之前，有一个持续的盼望，一个新的以利亚会来到百姓中间，他来是要让人的心转回。他是3章1节所说的使者，要在耶和华降临之前预备神的道路。如果你翻到马可福音的开头，你会看到对马拉基书和以赛亚书的回应。我们看马可福音1章2到3节，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旧约圣经的结束和创世纪三章给我们的信息是一致的，百姓并没有变得比亚当和夏娃更好，他们也并没有跟随神进入祝福和生命。在整本旧约圣经当中，我们学习到了神对于救赎的计划，这计划变得越来越清楚。当这位名叫约翰的先知开始讲道和施洗的时候，就像马可福音1章4节所描述的，他就是那位新以利亚。此时我们知道神的时候到了，救赎已经降临，我们应当为神是如此的信实而感谢神。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光炼净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今天呢，我们概览了整个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旧约概论的第37讲马拉基书。你们会不会觉得 像是一场马拉松，
有点像。
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卷书，
终于跑到终点了。
对啊，但是这个词我觉得不能这样用，好像我们学习结束了以后再也不用学了。我觉得可以这样说，我们概览结束了，将来我盼望每一个人，每一个听友，包括我们自己，可以深入到每一卷书当中去认真的学习。今天我们概览的呢是整个旧约的最后一卷马拉基书，很有趣，就是马拉基书结束了，但是救主还没来到，对不对？
对。
那第一个讨论题就是在整个旧约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百姓他其实依然在远离神，对不对？他们没有真正的从属灵的被掳状态当中得到救赎和恢复，这带给我们怎么样的反思呢？有没有觉得哎，这好像跟我们有点类似，还是觉得他们需要一个真正的救主？这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些反思？
这让我看到其实人是败坏的。
人是败坏的。
对，我们真的是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从这课当中，也从过去的书卷当中，我们真的是看到，其实我们如果真的没有神，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所以呢，旧约马拉基书是最后一卷书，也是让百姓他们的眼光继续去定睛在这位弥赛亚的身上。我觉得这是在马拉基书里面的一个给到百姓的盼望。然后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我们人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常常也会像百姓一样，我们很容易远离神。我们很容易会被世界的世俗，被身边的这种事情会让我们远离神。
那喜乐呢？
我很认同思雨刚刚的分享啊，就是其实我觉得现今的我们跟曾经的以色列人其实好不了哪里去。
对，
因为他们虽然在不断的犯罪，又不断的被拯救这个循环当中啦，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依然会远离神呢？我想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人除了刚刚思雨讲的败坏，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健忘。
健忘。
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当时会很记得，然后当时候的百姓也就是发誓啊，立约啊，要紧紧的跟随神。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又开始陷在罪里面，因为他又忘记了神曾经的恩典了。
是
就是健忘。今天的我们呢，我就想起来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有时候就是经历到难处的时候，得到神恩典帮助的时候，我会很记得。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好像这种感恩的心啊，慢慢的就会有点下降了，又慢慢的有点忘记，然后慢慢的又松懈了。所以就提醒我自己，要不断的提醒自己，
是
不可以忘记神的恩典。记得我以前有一个习惯，就是会把经历到神的恩典啊这些事啊记下来，用本子记下来，然后有时候会翻一翻看一看，时常的回想。我觉得这种方法也挺好的。
是，其实呢，我昨天读圣经，我觉得跟今天这个信息我很想去应用啊。我昨天读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斯提凡他遭遇殉道的那一段。那斯蒂凡在殉道之前有一段长长的讲道，他其中对他的同胞以色列百姓这样说，他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是吧？就是你们的祖宗曾经抗拒圣灵，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杀害先知，不听先知的劝告，去远离神，现在你们也一样。那如果把这个时间线拉长了，我们也一样，就类似于刚才喜乐跟思雨都提到的，我们也一样。所以从旧约时代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百姓依然在远离神，就会想到其实人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和更新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位能够赐给我们新生命，将我们的石头心变成肉心的救主。否则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时常远离神，败坏堕落，现在最终远离神。
是的，
第二个思考题就是，我们都知道整本圣经都是指向基督的，尤其我们曾经学过圣经神学，是吧？
嗯，
那在旧约结束的时候，我们对基督有了怎样的认识和期待呢？到马拉基书的时候，旧约已经结束了，我们对基督会不会有一些清晰的认识了？或者说即便没那么清晰，但是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框架和图画，
嗯，
我们在等待着这样一位基督的到来。
对，这也让我看到学习到了神对于救赎的计划就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嗯，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卷书，对，马拉基书，就更加的使百姓他们去等候一位救主的来临。
嗯嗯，是，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他们是真的要在等待这样一位救主的来临。喜乐呢，
在学习这个就业中难的时候呢，
嗯，
因为今天来到最后一课了嘛，就让我回想之前学的一些内容，每一课呢都有一个很清晰的框架，就是带领着我们去思考这卷书的神学主题是什么，然后他跟这个基督将要来的弥赛亚有什么关系，带给我有这样的一个框架，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让我用一个比较长远的眼光，比较开阔的眼光去看待，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每一卷书的经文内容里面。就让我想起他跟弥赛亚的关系，经过这一系列的学习的时候，就是让我更加的清晰的认识到神是慈爱的，但是神也是公义的，
对
啊，神他爱他的百姓，不断的派先知去警告他们，你们要悔改啦，你们要回转啦，就是也一直等待着他们回转。但是呢神也是公义的，就是百姓们他们不听，仍然陷在最终的时候，那神也会管教他们，借着外敌啊，各种啊环境啊审判他们，目的呢就是为了让他们悔改。
是，
所以我看到神是慈爱的，而且是公义的，他两者是不矛盾的。
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在旧约结束的时候，当时的百姓对于基督，对于弥赛亚，对于救主的期待和印象已经有了一个轮廓，对不对？但是他并没有非常的清晰。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已经跨过了那个时间点嘛，我们从旧约来到了新约，而且我们清楚的知道基督他已经来了，而且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了，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期待在我们现在这个视角是已经完全清晰了。
对，
对吧？不跟当时的百姓不一样，当时的百姓还在带着这个盼望去等候啊，去等候，并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带着这样的等候和盼望，一代又一代的人离开了世界。那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呢，基督已经到来这件事情带给我们怎样的视角去看待旧约以及面对当下的生活呢？
我想就是基督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虽然我们人还是会不断的犯罪，我们也像旧约的以色列百姓一样陷在罪中，但是我们是有盼望，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愿意回转的时候，神也会向我们回转。那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真实的盼望，其实我们真的靠自己我们是不行，我们真的需要靠神，靠主来得胜。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对付罪，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我们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陷入到那个重复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基督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些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这是带给我最大的一个盼望。
是，
今天呢基督已经来到了，然后我们生活在恩典的时代，我常常在想很感恩基督来到了，并且他一次献上完成了所有的救赎，让我们因着主耶稣可以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而不用像旧约一样 要用动物献祭啊，而且不能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嗯，
就是由祭司代替百姓向神祷告。那今天呢，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向神祷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了。虽然我们不用动物来献祭了，但是呢，在罗马书里面十二章一节里也提醒我们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嗯，
就是提醒我们虽然不用动物献祭的，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全人献上，就是把自己整个人都献上，我们的生活呀，我们的工作呀，我们的服饰都是为了荣耀神。
嗯
嗯，
是，这是从献祭这个视角来看待。我们现在处境跟旧约不一样，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把自己全人献给神，这是美好的见证。
嗯，
也是很好的提醒。我们到今天为止呢，整个旧约就全部概览结束了。我自己会有非常大的收获，就是圣经在向我们描述一幅蓝图，这幅蓝图是指向基督的。我们已经等候到了基督，基督已经到来。我盼望这样的一个事实带给我们的是莫大的激励，以至于我们如今在世上生活，无论我们的处境是怎样的，我们都可以信靠这位神。当时的人他们的处境怎么样，也就是说他要期待这样一位救主，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位救主，而且来到了，我们就要信靠这位救主。
嗯， 嗯，
对，是的。最后呢，虽然整个旧约概论结束了，但是盼望大家依然可以认真的好好的去研读旧约。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个秘密啊，就是张凡、思雨和喜乐我们三个人这个组合呢，今天呢先告一段落，有一个小小的暂停，因为我们的喜乐啊要先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去生孩子，对不对？
啊，
这个好消息，
要生孩子了。
你加了一个又啊，是所以喜乐要暂时休息一段时间。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的唐曼会再次回归跟我们一起来录制这个环节。所以呢，我们一方面要为喜乐去祷告和感恩，盼望他在家里有一个好好的休整，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得到好的恢复，也为唐曼感恩，非常感恩他在每一个有困难的阶段都跟我们站在一起，一起来承担这个环节。也盼望这个节目能够继续的陪伴大家，一起去扎根在基督里面，有很好的学习和成长。今天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
像那厚云消散，我涂抹你罪过，像那过云无踪，我涂抹你过犯，像那厚云消散，我涂抹你罪过，像那过云无踪，你都归向上帝，请。